好，欢迎回到 Few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维雅，
我是芷娇，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405期。
今天呢，我们这期想聊一聊沟通的事儿。那起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阵子啊，我看到那个群里面有一段对话，大家有一段沟通，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有一个五人在群里面说他应该是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他的猫猫得病了的事儿，说我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件事儿，然后我妈就来联系我了。他的原话是：正常的父母不应该看完女儿朋友圈，看到说女儿的猫有病，问问猫怎么样啦，啥病啊，关心关心，问候问候，缺不缺钱，给点钱啥的。我妈可好，原话是：养那玩意儿干啥，老了有病还得跟着着急上火，还花钱，没少花钱吧，我早就跟你说了别养。
I told you so 嘛，就是我早就跟你说，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让你干嘛干嘛。
然后他当时就说有没有人能教教我妈怎么沟通，说他一张嘴句句话都是大石头，光光的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就觉得我当时看到他，我其实是有点能够带入到我自己身上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说过妈妈对不起我爱你，但是我一直在
说这话是非常苍白无力的，你知道吗？
求生欲很强，但是我必须得说啊，我妈这些年是有很大很大的改善的。同时呢，我觉得就是像我妈已经60多岁了嘛，你很难要求一个人去改变他的整个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我妈现在是这样，当她有意识的沟通的时候，她真的会很刻意的去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但是当她就是顺其自然，不过脑子的去跟你说话的时候，其实还是容易陷入到之前那种。我来总结一下，就是几个特点。第一，一张嘴永远先是否定，从来不肯定，先是否定。第二，就是你问她任何问题，她永远以反问句来回答你。第三，就是总是在说我跟你说过，就是 I told you so。 一旦你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你，而是告诉你你早干嘛去了。
对，而且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套餐。因为呢，你每次要干一件事儿的时候，他总是会否定你，所以呢，在你这件事儿干砸了之后，他确实之前说过就是他，因为你干的每一件事儿，他都曾经说过不让你干，所以呢，每一次你干砸了之后，他都能告诉你，你看我是不是不让你干来着？就是这是一头一尾，你知道吗？这是个 callback。
你分析的非常非常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我想先和姥姥来分享几个我认为就是生活中我见到比较无效的沟通，然后呢我们再分享几个有效沟通的故事，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分析就为啥好多事儿就这么难沟通。我举的例子啊，我觉得我周围看到比较多的无效沟通主要来自于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不是，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但是自从我大到一定岁数，然后尤其是开始做播客，咱们开始有意识的讨论沟通这件事儿以后，其实有时候我会坐下来观察，就是我已经不会再因为我爸我妈说的话而影响到我的情绪了。但是呢，有时候我就会观察，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比如说前两天大家都知道姥爷是跑了一个半马的，然后我给姥姥讲了这件事儿，当时他就说你怎么不在播客，
我真的惊呆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跑半马之前呢，我爸就说跑什么跑，别瞎跑，
咱们老侯家人30多岁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
就是、
然后整个人都虚虚的。我没跟你说过咱们老侯家人第一不适合跑步，第二35岁以后就更不适合跑步了，我更没跟你说过。
咱们家人都死得早，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周日跑步嘛，然后我周五晚上和我爸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前一天晚上不刚刚直播完嘛，所以周五确实是比较累，我就有点没精打采的，我就说哎呀有点累，我爸就说那明天别跑了，然后呢我就说不可能不跑什么的。
哎，就你爸说这句话，就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你不可能不跑。
对，
你懂吗？就是每次就是人家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都会很生气。就比如说我跟他说、哎呀我今天这有点累，我明天早上特别早我就得起来比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对方跟我说那你明天别比了，我会气不打一处来的想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那人家也会说 那你跟我说你累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让我说什么？
我跟你说的目的是说我要早点回去休息，比如说我明天还得早起呢。你应该这时候你接的话不应该是哦，那你明天加油，你今天早点回去休息，你别太累，别紧张。你给我来一句，明天你别比了，就是你我现在已经开始生气了。侯卫星，我现在就开始生气了。
但我能说我其实一点都不生我爸的气啊，因为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但是我跟你的心态是一样的，其实当我说哎呀我好累啊什么的，其实你希望听到的话说你就尽力就好，
你明天加油。
对，尽力就好，说不要太在乎成绩，尽力就好，能跑多少是多少。其实这种话是我觉得比较受用的，而不是我爸说别去了别去了别去了说好几遍。
而且是那种皱着眉头特别烦特别不屑那种，
然后说别瞎折腾，就折腾什么呀什么的。说你也不适合跑步，你别跟张小雅瞎学，你就适合待着，就 你知道吗？
对，是他说的话，
是不是我爸说的话？非常能听出来，那语气都出来了。然后来我就比赛，其实说实话比完了之后，我在我们家的群里我发了一个，我说安全完赛了什么的，我爸给我发了一个大拇哥。我当时还觉得哎，我爸这个已经
有觉悟，
学会有效沟通了。结果到晚上，因为那天晚上我发烧了，就是
上一期播客讲了，
对，讲了，就是我因为身体炎症嘛，于是呢我就晚上视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说我发烧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得的是流感吧，我说肯定不是，我说这就是累的。然后我爸就说瞎跑什么呀，说跑半天也没名次。
然后还感冒了。
对，然后我就说都没有名次。我爸说怎么没名次啊，我看着第一名跑一个小时十几分钟。我就说
没毛病。你看你爸非常关注这个比赛，其实。
对，其实我爸一直在非常的关心我。
你想啊，因为你爸根本不是一个会看比赛的人。
对。
但是你爸都能知道，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比赛第一名跑多少成绩，说明他其实把这个比赛的视频他没少看。但是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人家比你跑快一半儿。
对，就是你瞎跑什么呀，你跑半天跑这么慢。然后呢我就说那姥姥都才跑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我爸就说那你们俩也瞎跑。我说张文雅的目标是猜想进前一百。我说你最后多少来着，现在出来了吗？
我不知道，肯定连二百都没进去，我觉得我在四百多名吧估计。
然后你知道我爸说那你呢，三千还是五千？然后我就说我当时以为这比赛一共只有三千人报名，我就说肯定不止三千。今儿这个时候我妈都在旁边说，我妈都看不下去了，我妈说人家都跑下来了，你怎么还在这说人家？就你能理解我当时发着烧又觉得自己其实还挺厉害的，做了一件大事儿，打电话进去是希望他们能说一句说哎呀我闺女真棒。结果就是说跑瞎跑什么也没有名次。
我觉得你爸绝了，我觉得他必须要接受批评。
然后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挂了电话的那一刻，齐老师就是你妈给我发了一个挺长的微信，反正就是说恭喜我 soulmate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什么的，我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什么的，首次半马就能什么这么顺利的完赛，反正就说了一些很多鼓励的话。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怪不得我老伴儿心里没毛病，我心里有毛病呢。
哎，我跟你说真是，就是我妈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就她对你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从小就甭管干点什么，我妈都觉得我特别厉害。然后并且有的时候她可能觉得比如说我这次没考好，她不会说哎你这次怎么考这个分啊，然后你这怎么学的呀，你这回这数学怎么回事啊，就我妈的沟通技巧都不会说是数学，比如说我数学考不好，我英语语文都考挺好，比如说我妈会说哎你总结一下你最近的这些科，你觉得有没有你学到一个什么的有困难的地方，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比如说找找家教啊或者什么的，我妈都会这么说，让我自己把数学这事儿说出来。就是我妈是从小就给我留足了面子，因为她知道我从小其实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你指出来你就说你数学怎么考成这样啊什么的，她觉得我可能会接受不了，所以她从来都是让我主动提出我要改善。
哎，我跟你说，反正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点特别特别好。就当时齐老师给我发完以后，我就很感动。当然了，我当时也想的是，因为这个对别人孩子的恭喜总是更容易说出来的。就比如说你要是比我跑了，我妈绝对不会说张薇娅你瞎跑什么，跑半天也没名次。
对，
就是他们绝对会表扬你。但是对自己孩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当然了，我也没有生气，是因为我知道，就像你说的，他们是一直关注这个比赛的，他们其实内心是很看重我的，只是这个话到嘴边，就是他们俩就说不出一句好话来，你知道吗？
但是你也习惯了。
我习惯了，就说现在他们俩说这种话已经不会伤害到我了，但是我会从旁边去看的时候，我会去想这种沟通方式，侯世阳你不要学，就会我会告诉我自己。
哎，你其实这个呀是跟你爸妈的这个沟通。然后呢，我最近遇到一个我特别生气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呀，他们但凡说一句到点儿上的话，我都不至于
这么生气。嗯，
因为我跟你讲一下这件事是这样的，我首先先说，我今天刚埋完线，就是我在我脸的下半喇埋了几根线，所以我现在说话有点张不开嘴，
看出来了。
然后呢，我还打了点针，反正我现在整个下半喇都是疼的。但是呢，我今天去那个医院呀，不是我想本来想埋线的那个医院。但是那个医院是怎么回事，是他们彻底把我给惹急了，就是我很少这么生气。
OK，
就这个医院呢是前两天那个我的朋友推荐的，就说哎，这在上海挺有名的，他们给好多明星什么的做那种埋线抗衰的那种。然后呢那个地理位置啊也是特别好，就他们那个大楼正好能看到那整个江边，就是很高档的那种医院。我跟他们预约的时候他们态度也都特别好，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我掐好了日子，今天过去肯定就是要直接把这项目给做了，因为我就可丁可卯的那个时间，所以我是非常有诚意说要去做这个项目的。我最开始约了一个时间，我说是3点钟，我说我3点钟到行不行，然后那个人说没问题。结果那天呢，我之前我也忘了我干什么事儿了，我就有点晚了，出门的时候已经3点了。于是在我出门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我现在出发，我大概3点15分能到行不行？然后那个人就给我回，行，没问题，你来吧。说不着急，不着急，其实这三个字预示了一切，但是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于是呢，我就约了，我还约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夫，我就说约这个李大夫到哪儿。结果呢，我就到了前台，然后那个小姑娘非常 nice， 就说，哎，那你先坐这儿等一会儿，第一次来不得填表吗什么的，就填完了。填完了之后呢，就没动静了，我就一直坐在那儿开始等，左等没有人，右等没有人。我先等到了，等了15分钟，就从3点15等到3点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给我那个手机上，就我不是预约的时候拿手机约的吗，我就给手机的那个销售发微信，就是还要等多长时间，我说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呢，他没回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刚才让我填表的那个小护士，然后就跟我说，哎呀不好意思，你可能得再稍等一下，说我们那个李大夫现在正在给患者做项目，说现在还没有出来。我说他不是跟我约好了这个时间吗？那你怎么现在还能给别人做项目呢？我说那你这样，你告诉我要等多久。然后这个小姑娘又走了，然后我又等了大概10分钟，结果那小姑娘回来了，跟我说实在抱歉，说我们那个李院长特别忙，说他现在就做那个项目，然后就跟我开始解释，就说本来那个患者是想做什么什么项目，结果他因为他特别怕疼，然后结果呢就给他多敷了很长时间的麻药，然后多敷麻药，所以这个项目说我们那个李院长非常负责，所以呢给他做项目就得做特别慢。
嗯，
就跟我说了一大堆这个。我说你别跟我说这个，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这个时间现在不好说，说那个麻烦你再等一等。我就已经跟他急了，我说咱们俩是不是约好了，我说我3点钟到，然后呢我是3点15到的，我确实晚了15分钟，但是我出门也跟你们说我现在来了，你们现在我到了这儿，你跟我说我可能见不到大夫，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呢？
而且如果就是这么说吧，就算你3点准时到你也见不到他呀。
啊，对呀，
因为他在给人家做项目呢呀。
对，然后呢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这也太不尊重别人的时间了，我说而且我跟你都预约了，我出门也告诉你了，我出门那一刻哪怕你跟我说我现在见不到我得等，我就可以决定我当时不出门啊，对吗？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坐到这儿，你跟我说我今天下午可能见不到大夫，或者说你让我在这儿等，而且不知道等多长时间。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因为你们完全不尊重客人的时间。然后这时候我说那行，那我现在要走了。其实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真的想走，因为我就知道这可能是我近一个月唯一的一次做项目的窗口期，而且我来的时候我都想好了我今天要做项目，而且我对这个医院整个的口碑啊、环境什么的都挺满意的。
嗯，
其实就跟你知道你在餐厅里等一个菜，那个菜一直不上，
你说那我不要了。
对，这时候你说那我不要这个菜了的时候，其实你是想让这菜赶紧端上来的。
你是 expect 你说完这句话下一秒菜就端上桌了一般。
对，然后我都站起来，我就表示很生气。这时候他其实只要跟我说，比如说那个，哎，好，我就让你等多少，你要不就告诉我要我等多长时间，要不然你就说，哎，这今天实在抱歉，我给你一个什么大的折扣，你下次我再帮你约，
嗯嗯，
这个大夫的一个时间，就是你其实能解决我的愤怒，或者你就是 acknowledge 你自己的错误，
对，就说对不起，是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也行，是我们的问题。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嗯，这个时候，就刚才那个姑娘是让我填表的那个人，不是给我手机上预约的人，这个时候手机上预约的那个人来了。
嗯，
跟我说，张女士，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呢，我本来给您预约的是3点到3点半这个时间，但是您迟到了。
嗯，
然后于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给你约的3点，我迟到了，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出来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你说没问题，您慢点来，而且我说我到这儿是3点15，你就算给我预约的是3点到3点半，
3点15的时间也是我的。
我说3点15到3点半我见到大夫了吗？我没见着。然后他就看我跟我说，嗯，是这样的，那个李大夫呢刚才在给那个病人操作。你能明白吗？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拱我的火，就没有一句话是在承认错误，
嗯，
也没有一句话是能共情我。因为其实我的愤怒完全，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其实就是要把能揣在兜里的每一块钱都揣在兜里。
对，
就是哎，可能就是比如你3点来，那我2:50来一客人，他要做项目，那我就不管3点这预约的人了，我先把2:50这人的钱揣到兜里，那3点这人来我就尽可能拖延住他。
我想的情况应该是之前那个人啊，他可能本来做一个项目，后来人家加一个项目，加一个项目呢这时间就来不及了，但这钱都已经揣手兜，人肯定说，啊，没事没事我给你做。
对，你说咱们都是在社会上混这么长时间的，也天天去见这种销售，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哪怕跟我说实话，你说就刚才2点多的那个人，然后他本来是要咨询，但他就决定做了，实在抱歉，我就说，哎，那您做的时候我给你打一折，
嗯，
或者说，哎，我实在抱歉，我怎么怎么，您下回再给你来也行，但是他就一直不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就非得跟我说是因为我晚到了15分钟、
嗯、
那你说你跟我叫这个逻辑，你的逻辑上能什么吗？然后这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把你们经理叫来，我说我跟你们经理说，其实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走，
嗯，
我就想说 OK， 那你们如果不给我打这个折，我叫你们的经理来，我大要一大折，就让你们给我打个5折打个6折，那我还不会这样。结果呢，这俩小姑娘在那儿就面面相觑，啊，那个您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就他们还不想去叫人，
嗯，
我靠，然后我当时的那个气氛啊，然后我就说行，我说你们知道你们错过了一个非常想花钱，而且就想在今天把这个钱花掉的客人，我说你们现在就是完全完全没有机会了，就是因为我现在非常非常生气。其实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是有一线机会，因为我在想的是我都到这儿了，而且我在你们这儿已经耽误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这项目还没做上，我连大夫都没做上，我就彻底这一个半小时打水漂了。我其实
是
当时还是没有那么想走的，
而且这跟买衣服不一样，就是买衣服说，那你我不买你这家，我换一家买，就是这种做这种项目的话，其实你还是真心是想跟这个李大夫来做的。
对，而且你知道医美这种事情，就是你都花这么长时间，然后你就好不容易信任这个地方，然后又是朋友介绍，就一切都非常合适的时候，然后你就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时间的事儿，但我已经很生气了，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台阶儿。
嗯，
但是哎，从头到尾就没有人给我台阶，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说，哦，实在抱歉张女士，实在抱歉张女士，您这样您在里面再稍微等一会儿。我一听等这个字儿， 我就说我今天干什么都行，我绝对不能再等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就大步流星的从那二十多层走下去。然后你知道呢，就刚才那个全程陪同我那个销售，他还跟着我从电梯下去了，一共是29层还是30层，那个人在我旁边一句话都没说，就这么看着我，目送我走上了出租车。完了这件事儿，
嗯，哎呦，是挺让人凑合的。
我就想说，就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无效沟通。
哎，你说的特别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理解你真正生气的点在哪儿。
对，
他们没有试图去共情你到底是为什么生气。哎，我太能理解了，这要是我也会很生气。
而且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搓火，其实。
哎，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今天跟你经历了相同的事儿，也是无效沟通，但是好在就是这个项目我最后做上了。为什么我今天晚了一点儿？其实我今天是中午12点我约了一个会，然后约完以后呢，我时间卡丁卡嘛，我约了2点钟去做海飞秀和水光。我说2点钟做的话大概4点钟做完嘛，做完了我正好回到家，我跟姥姥约的是5点钟录播客，而且我一分钟都没迟到啊。我到那儿一模一样，什么填完单子，什么什么洗完脸照完相，我就跟那儿坐着了，就没有人搭理我。而且你知道，你刚洗完脸，脸还不能涂东西，我脸特别干，然后在那块坐着，我一看表都2点半了，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说，哎，您好，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坐？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啊，马上马上。结果过来又坐了15分钟，2点45了，我又去找他们，然后那销售说给您约的是3点，我说我约的是2点。他说不是啊，他说是这样的，给您约的到店时间是2点，做项目的时间是3点。我当时跟你一样，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到店2点，做项目3点，我做的又不是像热玛吉那种大项目，我就做一水光针，你需要这么长时间准备吗？他其实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有人加了一个项目，所以我那个护士就没出，
加三了，
对，就没出来。他不是硬塞了一个人，就是之前那人说他想再加一个，等于就挤了我的时间，所以我整个时间往后挪了1个小时。但是我今天就没有在那块发脾气，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时间就高低我今天还能坐上。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愤怒，同样他们也是没有 acknowledge 他们的问题。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他们这个沟通，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他不理解我到底在 speak 什么 language，就他不知道我生气的点其实在于，我觉得他们不尊重我的时间，然后他只是在跟我掰扯他的逻辑，然后他不承认错误，其实也是犯了一个特就不真诚的错误。
嗯，
因为我觉得你哪怕跟我特别真诚的说实际发生什么，其实我心里能理解，因为咱们都知道他们是为了挣钱，所以这2点他都没有做到，然后就让我觉得这个沟通简直就是我很少遇到那种我越沟通越生气的那种情况。我本来就没那么生气，然后现在弄得特别生气。而且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嗯，
就我为了报复他们，我在出租车上就约了，因为我本来是有2个机构的，我去的是那个我觉得我比较 prefer 的机构，但是呢他们不是把我惹急了吗，于是我在出租车上直接就约了那下一个机构，而且我到了连问都没问，我说赶紧给我埋线，现在就给我埋。我心想的就是我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错失了一个多么重要的客户。
不是，那你不是今天才埋的吗？
嗯，
所以就这件事发生在今天吗？
不是，那个不是当天，我在出租车上约了一个第3天的时间。Oh. 我是那件事是礼拜一，这件事是礼拜三。
不是，你这报复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以为说你打开手机给他们经理进行了投诉，你打开手机联系了2家机构做了这个埋线，第一家机构也不知道啊。
我应该现在就把照片和发票发给第1家机构，我说你看我有钱我做了，只是我就是不在你们这儿做的，我给我买好多线呢，我跟你们说。
然后人家说 who cares， 人家说刚才加三那客户做的那项目比你这值钱多了，要不然我们让你等着呢。哎呦，我跟你说，我发现是。然后我其实还想分享一个，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沟通特别无效的一个，就是有时候不好好说话，有点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但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知道我从小看我爸和我妈的这个沟通哈，就特别的典型。我妈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这个你应该知道，而且我妈特别关心别人，而且我妈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就是她一直在付出，但是呢她就是特别不讨喜，因为她嘴上不会说话， 就这件事儿，其实我跟我妈说了很多很多次。
咱在播客里边已经说你妈这事儿说了好多期了。
对，妈妈对不起，妈妈我爱你。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因为其实这个例子在后面我一会儿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觉得沟通技巧的时候其实我是想用到的，是就等于就是我爸那边的亲戚条件可能不太如我们家，所以我爸呢经常去帮助他的这些亲戚。那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同时那些亲戚并没有特别表示 appreciate，你能理解吗？就是他们觉得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应该的，比如说出去吃饭肯定永远是比如我爸来，然后呢包括像各种的家里的东西就都是我爸去张罗去买去弄。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对于我爸来讲他可能觉得
那你爸乐意呗。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爸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是不公平的。其实就说吧，我爷爷奶奶也是更偏袒其他的孩子的，因为我爸是老大，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我爸是老大，其实从小到大他都是长兄的话，他本身就付出更多，而爷爷奶奶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去 acknowledge 我爸的付出，然后总是说让我爸去照顾比如说兄弟姐妹也好其他亲戚也好。
所以你爸其实心里也不太那什么，但你爸没有说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我爸是那种为了面子也好从小的习惯也好，我爸从来不会对他的这些亲戚们 say no，就是在他的心里面他即使觉得这件事不公平他有小委屈，但是下一次人家来要的时候他依旧是给，他已经习惯了。那等于说就前段时间就是这些亲戚可能又对我爸有一个需求，然后呢我爸就随口提了一句，我妈就替我爸特别觉得不值，我妈本身就觉得爷爷奶奶可能当时是不是有偏心，然后又觉得我爸付出很多，但是我爸说完以后我妈当时立刻就说不行，就你能理解吗，我妈立刻就火就起来，就说不行什么的，什么怎么老是你，凭什么每次都是咱们，什么怎么又是你来帮忙。其实我妈她的这个反应是在替我爸喊不公平，你知道她的行为是第一立刻否定了这件事儿，第二态度非常的不好，第三我妈开始指责我爸。就我妈会说他们就是你惯的，什么就是你老愿意什么帮他们什么的，你能不能有点什么，
嗯，我懂，
就你自己能不能别老被人欺负什么什么，你别老让人占你便宜，你有没有什么脑子，就类似于这种话，当然不是原话啊。他就开始指责我爸，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行为导致了现在别人老跟你要东西也好要什么也好。其实这件事儿我当时就在现场，我也不想让我爸去做这个付出，但你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不同意，我看不下去了，我说我觉得我说我心疼你，我说凭什么他们老来就是占你的便宜，我说那跟他说是我不同意，你说侯石瑶不高兴了，因为那个他舍不得他爸什么之类的，就你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沟通方式。我妈那么一说，当时我觉得我爸脸色就不对了，因为你能理解，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有委屈，就其实就跟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做一件事失败了，我一说，其实我心里是有委屈的。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件事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是我的问题。
嗯，
我这时候需要的其实就是你来帮助我去化解这个问题，就是或者说比如这件事我想继续做也好我想不做也好，我需要是你来支持我接下来的决定。但是我一说完我爸立刻就很高兴，他就觉得说首先我理解到了他的苦处，我也感受到了他的难处，我说我知道你这个不帮好像不行，我说但是其实你不能一直这样，没有道理，我说而且我觉得你现在也没有这个义务之类的，就是我是站在他的角度去帮他说，所以这件事最后就是很好的就化解了。
嗯，哎，你知道如果是我又怎么说吗，
嗯，
我可能会跟他说，我说你真是挺了不起的，我说这样搁我做不到。
对，
就我会说，我说我觉得你能就这种大公无私的，然后弟弟妹妹都不太花钱，然后你又花钱又出力而且还不落好，我真的觉得如果我能有这么一个哥哥的话真是好哥哥，我说要搁我可能就会做不到，他可能就跟我说哎呀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公平的，但是怎么样。对
对，我当时跟你说的意思特别像，我就说你可能能做到这些年，我说但是我就不同意，我说因为当时那件事还需要我的帮助，我就说反正我不同意，你就让我来当坏人，你就直接跟他们说是侯世瑶不愿意做。 同时也给我爸一个台阶下，我爸其实就可以直接说说因为小侯不同意，
嗯，
其实就挺好，所以这个沟通真的特别特别重要。然后接下来呢，我想分享几个，我觉得刚才分享的是无效沟通嘛，对吧？然后呢，接下来我想分享几个最近我经历的比较好的有效沟通的事儿。一个是今天早上，我觉得我干了一件挺厉害的沟通的事儿，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今天早录视频，而且我不是说我中午12点约了人家在三里屯嘛，所以呢，我其实今天起了一大早，我8:45就起来开始梳妆打扮、弄头发，然后化好妆，准备录那视频。我毫不夸张，我刚把三脚架支好，把相机装上，开始说，我刚说的第一句 Hello 大家好，这个时候楼下就开始发出咚咚咚咚咚，就这种巨大声的噪音。
装修是吗？
对，装修，而且是它是从10:30准时开始，而且是不是那种小的拿个锤子叮叮当当，是那种大电钻
啊，
我觉得整个楼都在震。然后我就在那等了10分钟，然后就发现这个声音完全不停。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因为这个视频我必须要今天上午录，我的时间又不多了，我又没法等到说中午12点人家停止装修再弄。于是我就出门想看一下是谁家在装修，发现是我们家正楼下，你能想象在我们家正楼下。然后我下楼的时候，那个工人拿着一个巨大无比的电钻，再把楼道里所有的瓷砖都在给撬起来，因为他要埋那个地底下的那个什么水管还是什么的。你能想到的基本上最大动静的装修了，
嗯，
因为你知道吗，一开始先是老爷公下去的，然后老爷公就说你们真的太大声了什么之类的那种的，然后呢那人家说那我们现在是合法的施工时间，
嗯，而且我们都报备了，
对对对，是报备了。老爷公就说你这让人怎么在家里待着，因为确实就是我在楼上，就是真的连我和老爷公之间说话都有点听不清，
但人家装修也合理合法，确实你也无可厚非，
合理合法是。但是老爷公就说什么你这让不让人什么休息，人怎么生活、啊、
哎，这就属于无效沟通，就是你只是宣泄了你的愤怒，但是于事无补。
对，因为老爷公当时脾气不好，可能也是因为我急了，你知道吗？我就说你、张涵，你去看一眼，怎么回事呀、啊？然后老爷公就反正下去，结果说那我们也没办法，说那你去跟物业说。我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这个确实人家报备过，
确实
说您等到中午12点就停工了。但是我一想我等不到12点啊，于是我就下楼，我就去跟那个工人说，我就说那个不好意思，因为当时老爷公一个大老爷们又高又壮下去，我就肯定人家本身的那个状态人家也是抵触的，然后就看我一个就是女生嘛，然后我下去他又特别特别柔软，我说不好意思，我打扰您一下，我说我在楼上在做一个收音的工作，我说我就需要20分钟，我说您能不能稍微停20分钟。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那我这个我不能停，说因为我这个停了耽误我的工时，
嗯，
我就说我知道，我说我特别理解，我说但是因为我说那个我这个必须得收声，我说您这噪音真的有点大，我说我拿着话筒，我说知识我能用话筒收不进来都没问题。然后那工人就说那你去跟业主说吧，当时那业主这特别巧，那业主刚来在屋里呢，然后我就跟那业主说，我就说特别特别不好意思，反正我就态度非常的诚恳，并且我首先我做的几件事，第一是我就说这是我的问题，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我知道您现在是正经的施工时间，就是你们完全没问题，我说是我自己确实是在那个录音，我说而且我录了一半了，我现在不能停，我知道我耽误您工时了，我说要不然如果这个工时超的钱，我说我补给您，我说能不能让他稍微的停，我说我只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录完了立刻跟您说行不行。结果那个业主就跟那个工头商量了一下，然后就说那好吧，说那个那我现在给你停15分钟，你快点啊，然后我就噔噔噔噔跑上来就赶紧录了，然后录完下去就跟人家说，然后还给人带了点东西感谢人家，我觉得就整个沟通非常的 smooth，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沟通。
对，而且你非常清楚你要什么，首先你说了哎，不是你们的问题，
对，
然后其次就说我就要20分钟，第三你的损失我来承担，
对，
就是你这几句话里信息非常多，
是
其实你是提出了一个 solution。 我觉得很多时候无效沟通是什么，就是你没有，你这话里没有 solution，
对，
我觉得这就特别可怕。我突然想起我前两天干一事儿，我带一个朋友去另外一个朋友的店里边买东西，
嗯，
开店的那个朋友我非常熟，然后买东西那朋友我也非常熟，然后他们俩都互相听说对方很长时间了。开店的那个朋友呢，我曾经给他帮过很多忙，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 situation，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朋友就开始挑东西，挑了一些，然后结果呢我那个开店的朋友呢又给他推荐了一些，就说哎，你这个也不错这个不错，就拿了好多东西。就是他结账的时候他要坚持要结账，开店的朋友坚持不要钱、然后俩人呢是什么心态呢，买东西那个人就觉得我第一次见这个开店的人的面，我得支持一下他的生意，然后他就觉得支持开店那个人生意是在支持我，就在给我面子，就是我恨不得我去就跟你跟我去一个我朋友开的店，你就想多买点东西，
对对对，
这也是给我面子，对，你不能说我什么都没看上我就走了。然后呢开店那个人呢，因为我原来曾经给他帮过忙，所以呢他就觉得他不能要我朋友的钱，
对，
但是呢就他们俩就僵在，其实呢首先我帮人家那忙啊那是我们俩的事儿，就跟这个人没关系，他其实没有必要不要他的钱，而且那个人拿东西真的不少，而且他为什么拿这么多东西，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该多买点东西就这俩人就杠上了，然后就一个人死活不要，说哎不用不用，然后那个人说那如果你说不用我这东西就不买了，你能理解那种场面吗？然后我夹在中间就更难受，就俩人其实都是在给我卖人情
你说要不然我来付这钱更不行了，
我说要不然这样，我说你那东西都给我、
对
就是就简直就是你知道吗，莫名其妙，然后就在那儿说了好长时间这俩人。然后后来我怎么说的呢，我说这样这个钱呀、你照收，我说但是呢因为我这个朋友啊他们接下来可能会办一些活动，我说这个钱呢、你就当做活动的基金，我说下一次他们如果在你这儿办活动的话，你给他们提供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给他们免费提供一下场地，我说第一呢这样也给你们更多的流量，我说第二呢他这个衣服也不算是正价买的，因为他等于在这儿存了一个活动的钱，而且呢本来我带他来你们店里就是看场地，就是想说你们以后可能有一些合作，我说这样等于他预存了一些钱在你这儿，然后接下来你们还可以一起合作，哎，然后说完这个方案之后俩人就都特别接受，我自己还挺满意的，我这个处理方法就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处理的非常得当，就是让这两个人都有面子，然后呢这个人也赚到了钱，那个人这个钱也花出去了，但是他又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好处，因为他以后可能能在这儿办活动，然后我就觉得我提供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 solution，
对，
就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沟通啊它关键是要一个 solution， 然后有的时候呢当你不想给 solution 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宣泄情绪，
是，
就比如说我之前分享的那个我打车，就如果我今儿气儿特别不顺，司机说你在哪儿呢，我就说你在哪儿呢你说我说你在哪儿呢这句话就完全就是就我没有提供一个框架让他把信息给我填进来。
你说特别对。我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天下没有不能沟通的事儿。很多时候你为什么沟通不下去了，两个人貌似都在说我在坚持我的原则，就我要坚持我的初衷。但其实这叫什么，这就叫倔。就是到最后你开始钻牛角尖了。包括像今天那个装修的那个事儿，一开始那人说他不能停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真的挺火大的，因为你能想想我刚开始录，然后他那声音又特别大，
就当时就是你也不能停，那我还不能停呢，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的声音太大了，我当时都想说我去公安局告你，因为这个噪音真的就是震的我呀。
对，你都可以说哎行，那咱们测一下分贝。
对，
因为咱们查查那个什么法律，然后看看你这个分贝到底多少分贝。
对，真的，我其实就录了十分钟我就录完了。我就想说你这十分钟，我就想问你上个厕所你喝口水，我不相信这十分钟就能让你淹，因为你说我误了你工时，如果我误你一个小时我能理解，十分钟你怎么不能停啊，
你怎么不能停啊，但你要把这话说出来，我跟你说他能停他也不停。
对，而且如果我在就跟他掰扯这事儿，就你怎么不能停，不就十分钟，我在这浪费的就不止十分钟。
哎，侯世雅，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应该让张涵在底下跟他吵十分钟，然后你在楼上就直接录了
不是
他不能一边吵架一边开电钻吗？
没有啊，两个电钻在同时弄，你知道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我就当时觉得，如果我把我的情绪只是钻牛角尖，因为我其实内心就是觉得这十分钟可以停，这确实是我心中所想，如果我坚持说你就是你怎么不能停，十分钟怎么不能停，我就这臭咕噜话反复来回说，他可能是停了十分钟跟我说，但是呢 我们俩都浪费了时间，就谁都没得落着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然后你知道，我在这儿要表扬一下我老伴儿，就是
我靠，在沟通上面我能得到表扬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
其实啊，我觉得咱俩的沟通一直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沟通，我很在乎对方的情绪，我的情绪，所以呢，我必须得承认我的沟通有时候不是直来直往的。姥姥的沟通向来都是直来直往的，她完全忽略情绪，我觉得咱俩现在都往中间靠了。
哎，我想说，就是你原来学没学过一个沟通的几种类型？你这种其实就叫 passive， 就是被动型，就很多时候你是通过回避，
嗯，
或者就说我先不沟通这件事，我等着你来发现，我觉得你肯定知道。
是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是这样沟通的。然后我属于非常 aggressive 的沟通。
对，
就是我有时候会非常强势。你要这样，我想到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应该上大学还是上高中学过的沟通模型，就是有三种 role play 的三种 role， 一个是父母，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成人。
嗯，
就是有的人他在沟通当中就是父母呢，就是比如操纵型的父母，比较 passive 那个是孩子，然后要不然就是成人和成人之间的沟通。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跟你沟通有点偏向于非常 aggressive 的
父母。
对，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为什么以前有时候你跟我说话我会急，就是我会说你别管我，就是我老觉得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是以一种高姿态在跟我沟通。
哎，对对对对，我容易这样，我现在自己非常清楚我很容易这样。
嗯，如果跟你沟通的那个人也是这种跟你一样性格的人其实没关系。
对，
但是我又是一个敏感的人，尤其是我为什么会变成这种 passive， 就是比较被动的沟通形式，我觉得这都跟咱俩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从小到大我说什么都会立刻的被驳回来，就没有得到过正面的反馈。所以呢，以前我和姥姥的沟通真的就是姥姥老是有什么就直说，然后就比如他看到任何有问题的地方他都会直说，而我呢即使心里有不满我都压着，所以呢越这样越会在他直说的时候我心里更委屈，我也想说我对你还有不满呢，但是我怕我说了以后影响到你的心情，我都忍下来了，为什么这么点小事你就非要跟我掰扯。
对，而且你知道我反思一点，就是我明明就是齐老师他们对我不是我现在这种沟通方式，然后我为什么会变成我现在这种沟通方式，其实就是因为不考虑你啊，就对于我来讲这种沟通方式是最高效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内耗，我想说什么我就指着你鼻子我就说。
嗯，
你没有让我发现这种沟通的坏处。
嗯，
就比如说我这么跟你说话，你直接跟我说张兰你不能这么跟我说话，你如果最开始表现出不满那我就会改，因为我会发现这样沟通是有成本的。但最开始因为你老觉得就是哎呀我老伴儿可能就这样没关系，
不是觉得没关系，而是心里不高兴，但是我又觉得，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你你这样说话我不高兴，我怕会影响咱们的，就是我怕你会记我一笔，
影响咱们的关系，因为你是非常关系主导的人。
是的，
对，所以对我来讲你知道吗，那我肯定就是这么沟通当然对我来讲最高效的，然后你也没有表示不满，那我就还这么沟通。
对，但是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表扬姥姥，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在找中间点，就是我从原来特别被动的形式，我现在其实有任何的不满我尽量做到及时跟他沟通。
没错，
我现在是我不要当时表达，因为为什么，我发现如果我当时表达一定会更多的情绪主导，我一般会告诉自己回去先压一压，然后有时候过两天可能会跟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有一件事我其实心里你说那个话我心里挺不高兴的。
哎，这是一特好的技巧。
对，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压一压这件事儿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压一压你会发现其实没多大点事儿。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一个例子来，那个姥姥那个好的例子先按下不表啊，我先
说不好的例子。
不，其实不是不好的例子，就是之前我当时特别想跟你发泄一个情绪，就是咱们在新加坡的时候，记不记得我当时生病了，
嗯，
然后呢你让我喝酒，当时我嗓子不是说不出话来了吗，我就没有喝。姥姥当时因为她属于一个状态特别开心的状态，她就觉得我特别扫兴，她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又生病了没法喝酒，就在那，其实她只是这种调侃的笑我，但是我当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其实我内心很难过，因为我到新加坡第一天晚上我就说不出话来了，
失声了。
对，失声了。然后呢 我就觉得他还调侃我，就说的好像我不想喝酒，我不想嗨似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挺不高兴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学会了这个技巧吗？因为当时我说不出来。
你说不出话来，对。
对。所以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件事儿我想回来跟你好好的沟通。然后呢，回来以后，你记不记得咱们录播客的时候，你在播客里还继续调侃，就是说什么老爷什么也喝不了酒，你看看这个人。
特别虚。
对。然后当时我其实就想，哎，我要这件事儿跟你沟通的。我记得那天我下午就是在我好像弄头发还是什么的，我就想我一定要约我老伴儿一时间，我要跟他沟通一下这件事儿。结果呢，后来你特别忙，你好像去比赛了还是干什么了，我忘了。再见到你的时候，那个情绪就完全没有了，因为我就能想到，其实你真的就是调侃，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话，我也会调侃你的。其实你不是真的觉得我扫兴，甚至你真的觉得我扫兴，
我是真的觉得你扫兴，
我是扫兴，就是到最后我没有沟通这件事儿，不是我不敢跟你沟通怕影响咱俩感情，而是我内心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不值得去沟通的事儿了，就这件事儿就过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按下不表是很好的，因为如果当时我张明安怎么这样，我就说我又不是故意的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你又会很委屈，你会觉得啊，我不就跟你开玩笑吗，咱们天天开玩笑，怎么你就生这么大脾气呢，就是会这样。然后我想说，现在我就能够看到我老伴儿为了我，就是你知道吗，那天那个留言区有一个话我特别感动，他们说我是你的人性出口。
我好像也看到那话，怎么说的来着，
就是说因为你其实我觉得特别对，因为姥姥她其实像刚才你说的，你在沟通的时候你会选择最高效的沟通，就是你喜欢的那种家长式的更加 controlling 的沟通，但是姥姥在我身上现在她真的在学着去使用一些更适用我的沟通技巧。就昨天我老伴给我发了一长串的微信，那起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吧一直都很适合拍长视频，横屏的长视频
vlog。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是拍长视频，而且我也喜欢看长视频，我自己平时也很少看竖屏的短视频，但是因为现在小红书变成了我们的主平台，所以呢我就也试图去拍一些竖屏的视频，但是我确实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方向。
嗯，
就我确实是找不到这件事儿呢，我心里一直都知道，而且它其实是我心里的一个定时炸弹。我能说我拍长视频的时候毫无压力，而且我是很开心的，但是每每到了拍短视频，尤其是稍微带商单的短视频的时候，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本身就很焦虑。然后呢我老爸昨天突然给我发一微信，他说我想跟你说件事儿，说我觉得你最近就是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竖屏视频上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和方向，我有一些想法，你要不要跟我聊聊。你知道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其实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一直是我心里压的一个石头。如果姥姥直接跟我说的是说，哎，我觉得你拍短视频拍的不好，或者就是说我觉得你这竖屏视频流量都特别特别差，你别拍了，如果你这么跟我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会跟你急，就是或者说我会很伤心然后再跟你接。但
我说我这怎么不好了，我就这个不好，我那个挺好的。
是不好，就是因为我知道是不好，就是我内心其实知道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你当时的那个话我就觉得是那种娓娓道来，因为它是层层递进，它先是点到我，它点到了我心中的痛点，就是像你说的，你 offer 了我一个 solution， 你说的是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我有一些想法，你要不要听听，你要不要跟我聊聊，就是这个就是让我立刻觉得你是想帮助我，就特别特别好，我都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开心。
哎，你知道这个就是我妈对我，就当时我数学比如考得不好，我妈跟我说的，哎，你最近学习是不是遇到 有没有什么困难，你要不要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就我觉得我现在用上了齐老师之前对我的方法。
对，
哎，我能说就跟别人沟通别人的问题是特别难的吗？
是，
就这个东西你很难能好好的把话说，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啊，
嗯，
老爷的 ego 是非常正常的 ego，
嗯，
就是你不是一个很自负的人，所以我说这个话的程度你觉得很好，就你能接受了，嗯，我说实话我放在我可能还是不行，我不能允许别人就指出一个我无法反驳的弱点。
OK，
但是呢我基本
你没有弱点
不，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这么努力， 也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尊心强，
嗯，
我特别特别怕我很多的这个问题是先被别人指出来，我会在别人指出来之前自己赶紧干好。就我就觉得人的类型还是就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是属于非常虚心的可以接受问题的人。
哎，那我想问你，如果说你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发现你有一个缺点，那别人怎么跟你沟通，你觉得是对于你来说更加能接受的呢？
我觉得分人，就是如果这个事儿他干得好，其实他跟我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嗯，
就我不能接受的是外人，就是不懂这个，或者他干得没我好，或者说他完全跟这个事儿没关系的人来指责我。你知道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别的人，完全不干自媒体、不干账号的人对咱们指手画脚。如果他的账号经营的比咱们好，其实他说我什么，就算再难听的话，我都能接受。
哦、真的。
这就是我的风格，
咱俩相反，哎，完全相反、
哦、是吗？
我是如果说是完全不懂自媒体的人，或者说完全不懂就是这个行业的人吧，比如他对我一个我自认为还比较了解的东西指指点点的话，我会完全不放在心上，完全他激不起我那些
啊，那我也会不放在心上，但是我会
啊、你会不高兴，
我会直接给他本儿回
去、啊、我根本就不会理，就我不会回复这种评论也好，或者说有人跟我说也好，我根本就懒得去再去跟他解释。但是我其实最怕的就是像刚才你说，就是这个弱点我已经意识到了，而你看你就是在短视频竖屏做的比我好嘛，对不对？而且你昨天跟我说了，姥姥的原话是，我已经找到了一套适合我的方法论，要不要我帮你找到适合你的，就是你整个那话说的特别好。但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如果一个人做的各方面比我好，而这方面我又知道我不好，他跟我说很容易让我难过，或者就说很不舒服。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沟通技巧就很重要，我觉得你昨天做的就是特别特别好。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跟人沟通他的弱点，尤其是你跟朋友，尤其是咱俩现在的关系就是又是朋友又是合伙人，
嗯，
指出对方的问题就是一件我觉得这个对人的情商的终极考验。
是
我恨不得让 ChatGPT 帮我想答案，因为我本身就不擅长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类沟通特别难，难的 point 在于你既要又要还要，
嗯，
比如说啊，就我最近不是，我昨天刚发了，我在这里插一下，我们发了那个招聘，
嗯，
然后呢我们要招人了，
是的。
于是呢我这两天就收到了非常多的简历，然后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就是招聘尤其是谈钱，
嗯，
甭管你是聊合作还是聊工资，都是非常非常难聊的。你说按理说这不是很直接的事儿吗？就是你公司你肯定有预算，
嗯，
就是你大概想花多少钱招这人，想来面试的人他心里也有一个预期，
嗯，
就是你少于多少钱我就不干了。
对，
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就因为这就大家就围着这张窗户纸绕圈，就是你问哎你想多少，他就说哎那这个我现在也不那个你们，对吧？就是然后一个是这种面试，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咱们有时候跟客户聊合作，
嗯，
说内容的时候就说展望
头头，哎呦妈呀，那太头头是道，
头头是道，就说的简直一说到钱，
嗯，
哎，大家都不吱声了，就是你也不说你想挣多少钱，
嗯，
他也不说那个我想花多少钱，然后因为这个事儿能沟通半个月，然后最后发现哦你没钱呀，就哦你就这么点钱呀，然后你会发现你之前前半个月整个聊的那么多次会，费了那么多口水，其实都白聊，
嗯，
我就老想。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为什么大家就聊工资和聊内容合作最后都会变成这样、
嗯、
我觉得从本质上是因为人贪婪，就是你老觉得你钓到了一条大鱼、嗯、这个客户会非常非常有钱，所以我先不跟他说这个，我先给他展望，然后呢那客户呢也是想哎，我给你多说说我们公司的那些好处，你跟我们合作你得到的利益，这样呢我可能能花很少很少的钱就能让你帮我们推广，让你帮我们代言。然后我现在发现解决这类沟通，就让这些沟通变得高效，就是你放弃幻想。
嗯，
我现在就是我跟所有的人我恨不得先谈钱。我你知道我今天不是见了那个一个小姑娘吗，
嗯，
我问她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工资收入多少，你的期望是多少，然后她说出她的期望咱们其实是给不到的。
嗯，
我直接跟她说，我说你这个我们给不到， 但是呢我觉得也随着你的看你能干多少活，我们是愿意付更多的钱的，但是你最开始我们的 base salary 什么的给不到那么多。然后我说这个你如果 OK 咱们再接着谈。然后我现在跟客户沟通，我也说你不行，你在跟我说话之前请你先告诉我你大概有多少预算。
嗯，你要没有预算的话，
你没有预算再见。
嗯，
就是咱不谈理想。然后呢如果你预算你十万块钱预算咱聊十万块钱事儿。
嗯，
你100万预算咱聊100万的事儿。但是咱不要先上来先聊了一个亿的预算，然后最后你跟我说你只有十那个100块钱。对，所以我觉得这最终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会那么不高效，就是因为双方都对对方抱有幻想。我现在想如果没有幻想的话其实挺好聊的，就而且你一旦捅破这个窗户纸对方也会立刻变得很现实。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其实觉得那天姥姥说一句话特别对我启发挺大的。我们呢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话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他属于那种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的一个人。然后那天呢他就说想跟我和姥姥就是见面聊天，于是呢就开始聊。到最后我们俩其实还有一个别的事儿，我们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就有点坐立难安。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在一个人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输出的时候，我不太知道如何打断人家。
对，而且你觉得其实打断是很不尊重的行为，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等他说完。
对，但是我觉得怎么打断他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 rude 的行为，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然后姥姥就是特别自然就说哎，说那咱们差不多了吧，说我还有事儿，哎，你我要不然把你送到哪儿，然后呢我们俩得赶紧走了。就是他说这个话说的特别自然。然后结束以后我就发现我跟姥姥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知道我为什么平时经常不愿意见人吗？包括我就说那个朋友对于我来说我挺就我特别喜欢那个朋友，
你害怕他，
但是我得害怕他。然后我姥姥哎，你看楼上又开始装修，现在都已经
赶紧沟通。
可是现在已经六点五十了，我跟你说现在它不是合法装修时间。就是我老伴一语点醒了我，他说因为你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别人的人，所以你会觉得害怕他，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把那个闸口给关上。但是姥姥就是一个随时能够觉得哎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可以了，他能够随时的把人家那闸口给关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沟通，
这个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那最后其实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那个非暴力沟通那本书，我看这本书的起因就是因为开篇的那个五人说谁能给我妈推荐一本书让她好好学学，结果群里好多人推荐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因为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撩过它，但是当时没有仔细的看，
撩过
就是大概的看过，
你这个动词
就是没大概的看过。但是现在因为我年纪大了以后，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其实沟通是整个我觉得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那天又更加详细的去撩了他一眼。然后我其实有几个 take away， 我希望能在这儿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呢，我觉得它里面就是说嘛，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表达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去说出你看到的事儿，而不是直接急着表达你的观点。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你没带手机，我其实要说的是哎，你今天没带手机，而不是直接就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靠谱啊。就是不要着急，就比如说你看啊，老爷公他把东西乱扔，那我会跟他说哎，你东西不要，就是你东西乱扔，或者说你这个袜子已经三天没洗了，或者说你这个衣服已经几天没换了，比如我嫌他脏，而不要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嗯
我脏主要是就是不要着急去表达观点，先陈述事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去客观的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你的感受。比如说啊，咱俩就有过这种沟通嘛，就是我会说你刚才说那句话有点让我不太舒服，或者说你让我其实心里不高兴了，我会告诉你我不高兴了，
而不是说你怎么说话呢。
对，而不是歇斯底里的就说你怎么这样啊，你干嘛这么说话呀，你什么就是歇斯底里的去表达。然后呢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别人做了一件你不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你需要表达一个你的需求的时候，去直接的表达这个需求，而不是去指责。比如说上次大家就给大家分享过，大家有一次就是大家起争执，就是因为那个你晚了一点儿，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的表达就不好，我当时应该跟你说那你下次咱们能不能比如说就约晚一点儿， 比如说啊，像今天我迟到了十分钟，那如果你跟我表达的话，我肯定是希望你跟我说，那咱们下次如果你来不及的话，能不能提前告诉我，就直接把这个需求表达出来。
而且这个也是提供了一个 solution。
对，而不是说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啊，你怎么每次都晚啊，直接就上指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点，就是我就发现我在跟老爷公这一点上就老做不到。就
我刚想说，我就没想指责你，但我心里在想
对
呵呵。
但是你知道是这样，我觉得我跟你们确实都做到了，我就是跟老爷公做不到。我就想到他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就典型的我和老爷公，就比如说我那衣服掉在地上了，然后老爷公没给我捡，他经过了看了也没给我捡起来。其实你可以说哎，你帮我把衣服捡起来行吗，或者你能帮我把衣服捡起来吗，就表达你的需求。而我就有时候会说，哎，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儿啊，你没看见呀，就是你知道吗，就直接是
没长眼啊你。
对，就直接是指责。
哎，我你还有吗？
我还有最后一个，不要命令，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啊，你能帮我把车拿下来吗，你直接就提这个请求，而不是说哎，你先去把东西给我拿下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家长你有时候就是因为当你去这样子以命令式的语气，就陈述句的命令式的语气去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会让别人觉得你似乎高我一等，你是在命令我。其实你是希望人家把这个事儿给干了，所以这个是我的四个就是小的最后想给大家的总结。我觉得这点我做的也不够好，咱们一起共勉。
哎呀，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有没有思考过底层逻辑？
嗯，
就是有效沟通的 keyword 是有效，对吗？但是有的时候你沟通是为了解决事儿，有时候你沟通不是为了解决事儿。
哎，
我觉得你跟张涵沟通，
我就是想拿他撒气。
对，所以你刚才这沟通非常有效。就是张涵你干嘛呢，张涵你没长眼是吧，不是张涵你看不见是吗，
不是张涵怎么哪儿都有你，
怎么哪儿都有你，不是张涵，就你都不用说话，就不是张涵这四个字儿。就我觉得你们俩的沟通非常有效，为什么呢，就是张涵提供给你的情绪价值的一部分，就是你有事没事就可以刺到张涵。但是呢，张涵听着你这个话，他觉得他转化成他自己的语言，就是哎，这个人和我说话了，他很 care 我，
对，
就是他很爱我，他是我的灯塔。你这沟通多有效啊！还有比这沟通再有效的沟通吗？就是一边撒了气，一边得到了爱。你学过一个沟通理论，就是什么沟通分为什么解码，什么传输。什么传输中还有噪音，那边什么再重新编码，
嗯，
就是咱原来学过什么沟通模型，
嗯，
你们俩这解码编码能力都绝了。我跟你说，如果世间所有的沟通都如你们俩一样，每个人都很幸福好吗？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这不需要改。
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我记得我刚跟老爷公在一起的时候，我老伴儿跟哥哥说了一句话，你们俩当时刚认识嘛，你就说哎，我跟你说啊，侯世尧这个人吧，他喜欢你也是跟你嚷嚷打你，他不喜欢你也是跟你嚷嚷打你。所以我觉得老爷公是把所有我的跟他嚷嚷打他都把他当成了我喜欢他。
老爷公只听见了前半句话，你跟他嚷嚷打他都是喜欢，
对，
忽略了后半句话。那你说你看你妈跟你沟通为什么也高效呢，你妈天天跟你说那种不好听的，你爸也是，你是不是还是从小到大感受到了他们对你的爱？
嗯，
就是你最后你那编码是不是还是翻译对了吧？
对，这个，但是我真觉得啊，这是我自己的心脏比较强大。然后呢，哎，我最后想就是以一个短信结束今天的咱们这期节目，就是你知道我上周过生日的时候，我突然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收到了我妈一篇长微信。我能说我妈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那种微信吗？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跟我妈吵架，然后呢我给她发了很长的一段，好几条，大概十几条微信，就类似就是说你这么说话特别伤害到我什么的，我妈都不给我回。就你记得吗，那次我还跟你哭。但是那天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是在我整整出生的时间，她说就是38年前的这一刻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什么说很感谢我带给她了那么多快，哎呦，我一说有点想哭， 什么感谢我给他带来了很多爱和快乐什么之类的。我当时在吃饭呢，然后我看见这个我就忍不住了，就是因为我长这么大我妈第一次跟我发这样的微信嘛，就是我妈是，我觉得我爸我妈他们俩是长姐长兄，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在他们那个年代身上担的责任就是他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情绪都内化。像我妈的几个弟弟妹妹都是我妈带大的，我爸也是从小带着，就是他们没有时间和就是没有人教他去表达。但是我觉得我妈现在在这个年纪，她因为她真的听咱们的每一期播客，我相信她一定都听到了，因为我等于在播客里一直在跟她表达说我是需要你们把爱说出来的，
嗯，
然后她就给我发了那个短信，哦，我当时好感动。
哎，我在这里也要补充一下，
嗯，
就是你看啊，如果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人，他如果给你发这么一条短信，其实你不会有那么感动。
嗯，
就比如说像我妈，我妈一直都很会表达，
嗯，
所以我妈表达我不会乘以系数，我就会乘以一。
嗯，
但是你妈这么一表达，因为她从来没这么给你表达过，而且你知道她是什么人，所以你一下会在这个短信的基础上乘以38年。
对，
所以最后呢，里外里背着抱着一边沉，你不觉得就是她表达一次的效果总分儿？可我妈表达38年的总分其实没有差多少。所以呢我最后就想说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用特别 care 你说的每一句话就怎么样，因为最后呢跟你沟通的这些人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因为他们知道 who you are。
哎，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沟通就比不沟通强，哪怕你说他一顿呢，但是如果是就是你身边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也能理解，所以也不用特别 care 这些形式。
对对对，是的。 OK， 那今天我们这期就录到这里，但是最后呢我还是希望如果你现在在听这期节目没有在开车，有手能空出来的话，那不妨打开你的微信给一个你特别 care 的人跟他表达一下你的感情。如果你是一个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人，我相信你的这个举动真的能让你爱和爱你的人感受就是有特别特别深的感受，就像我妈给我发那条微信一样。
然后也可以拿起手机拒绝一个人，比如问他你准备给我多少钱呀，我可不便宜、
哎、
不要来给我画饼，给我涨不涨钱，然后说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我一会儿得走，
跟他说我没钱不见。
对，可以。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